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想来跟你聊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奇迹课程。如果这个问题改一改，变成什么样的人适合学宽恕，那答案就是所有的人嘛。因为即便是小小孩，他的心灵也是有选择能力的。那虽然大人可能很难用语言来教会他，告诉他什么是宽恕，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都是同一个嘛，我们内在的圣灵其实也是同一个。那这个圣灵的思维呢，任何人都是可以连接得上的。但是如果问的是奇迹课程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可能只有少数的人才真的适合学奇迹课程。因为奇迹课程的语言，它有一定的难度跟深度嘛。那甚至你可能得要对心理学有一点了解，那你才比较能够契入到他的观点里面去。但总归这个心灵的运作它是不会变的。你真正想要解脱的人呢，一定就会有一条解脱道出现在你的面前。那不论你需要什么，可能是一本书、一个法门或者一个老师来教会你这个法门，或者说一个场景、一个故事等等，都可以。因为心灵的这个创造力它是无限的，所以他真的想解脱的时候，他可以创造出任何的工具来协助他以最快的方式、最有效率的方式、达到这个觉醒。那么在上回的录音中、我有聊到我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偏见嘛、就是我认为太成功的人、不会来学奇迹课程。那不过现在这个偏见、已经是被打破了、那么这次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奇迹课程跟这个心灵的圈子，一个常见的错误说法，就是那些过得很苦的人呢，会比较愿意来学宽恕。那我们身边呢，一定都有认识一些就是过得很苦的人嘛，可能是你的亲戚啊，或者你的朋友。那你一开始在学奇迹课程的时候，你可能很好心嘛，你试着要用奇迹课程的角度或者观点，然后呢来稍稍的开导一下这样的人，他有可能就是你的家人。但是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结果跟你原本预期的正好相反。就是你可能只是稍稍的暗示他，他的想法可能有问题啊，或者说他如果稍微改变一下他的想法会更好。但是他却非常的抗拒，他完全听不下去。然后最后你才发现这样的人呢，他之所以过得很苦，正是因为他不想改变他自己，而不是说他很苦他就会愿意改变他自己。那像这样的过得很苦的人呢，往往也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奇迹课程呢，它却是一种外面的声音，但这个外面并不是真正的外面，圣灵也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一开始圣灵的这个声音它叫做天音嘛，那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去跟随圣灵，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叫做跟随圣灵，所以它听起来是一个你很不熟悉的这么一种观点。那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不愿意再过得那么苦的人，他会比较愿意来学宽恕或者来学奇迹课程。那但是问题是大多数的人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要过得那么苦，那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愿意活在痛苦之中，甚至他们是乐意活在痛苦之中，但是他只是想要去限缩这个痛苦，不要那么大的痛苦。那他们并不求这个彻底的解脱或者彻底的化解痛苦，那甚至他们还会为痛苦去做一些辩护，比如说人活着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啊，或者说没有痛苦的话人就会松懈啊，或者那句老话嘛，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当然现在这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好一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及时行乐嘛，那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讲求速效，就比较没有办法延迟满足。那不管怎么说就是如果我们想的是就是说不想那么苦，只是不想那么苦，那么这个底下其实它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去跟小我妥协嘛，就是我们并不想去彻底的放下小我， OK， 那为什么要去跟小我妥协？就是因为这个小我呢，为我们建构起了这个自我，我们还想要嘛？啊，我们想要去保有这个自我嘛？那么这个痛苦呢，它又是小我的一个精神食粮嘛？啊，所以我们当然不想要痛苦，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想要痛苦，但是就不想要那么苦就好了。啊，就是这大部分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彻底的移除掉痛苦，移除掉小我。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于这个真实的自己，就是奇迹所说的这个自信，就永远也没有办法去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啊，就是奇迹课程也提醒我们啊，就是你不可能去限缩你的小我。你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说可能跟小我去讨价还价呢，啊，或者说用这个自我惩罚、自我牺牲的方式啊，好，然后做出种种退让啊，要看看小我会不会对你好一点啊，但是其实结果是绝对不会啊，就是小我他这么坏就是这么坏啊，就是他不会因为就是说你跟他就是说妥协或者求饶之类的啊，就他就对你网开一面。好，那所以什么样的人会真的愿意来学奇迹课程呢？好，就是决心不愿意再怎么样下去的人。好，那根据我自己十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也算是看过各式各样的学员，那你说这种决心不再这样下去的人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答案是不一定。好，就从外在来看不一定。好，那你说他是不是一定遇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痛苦啊，身离死别之类的，其实很多也没有啊。那可能就只是内心有这么一个小声音，而且一开始是很模糊的，但是渐渐的越来越清晰啊。然后，即便这个外境看似一切都好啊，但是他仍然觉得生命不该是如此啊。难道生命就是从小读书啊，然后长大之后立业成家？然后最后死去，失去一切，那这个就是生命嘛？生命就是在这些很庸庸碌碌的这些事情上面不断的打转嘛。他会觉得生命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哦，那或许就是像这样的小声音，哦，那会促使他不断的去寻求真理跟真相，然后因此而找到了奇迹课程。好，那我们在这个正文的第二章里面呢，啊，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也是一个著名的场景，就是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一定有一条更好的路。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是 There must be a real way， 就是一定有一条真正的出路。那小我会给我们指明各种路径，但是小我的路呢，我们也走过了很多。那其实你仔细去审视的话，会发现小我的路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路，它根本都是死路。因为小我呢，其实它的核心就是死亡嘛，那所以它的路没有给你带来真正的希望，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来讲一下，就是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年纪太小就不适合学奇迹课程。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就是是也不是啊，就是说这个年纪太小啊，其实你应该把它理解为这个心理的年龄，或者说这个心灵的一个年龄，就是你的这个灵性的水平有没有达到一个程度，那然后让你有办法可以去真正的读懂奇迹课程。 OK， 那当然我自己确实也教过这个年纪比较小的这个学员，那就是说可能十岁啊十几岁，那刚上大学或者是大学生之类的，那么他们有的可以听得懂，有些是只能听懂很表层，就是没有办法真的抓到奇迹课程他要表达的那个深层的含义。那但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年龄呢就不一定，像现在大家有常常会听到所谓的巨婴嘛，就是说可能已经七老八十，但是这个心理年龄还很小。那确实有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达到有办法去学会宽恕跟学会奇迹课程的这个心理年龄或者心灵的一个水平。那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最终都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一个意愿嘛，也就是他最喜欢讲的愿心，愿心就是一切嘛。好，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最后我们也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新一期的这个网络课跟实体班，就是10到12月的部分。好，那有正文，然后也有练习手册。好，那我们即将开始。好，那如果你希望可以深入的学习奇迹课程，把它学透，而且可以具体的运用到外在，你的生命之中，那甚至最终能够去翻转你的生命，那达到这个突破，最终走向觉醒的话，那么欢迎你找我报名我们的这个奇迹课程的这个学习。好，那就谢谢你今天的聆听，那希望这个录音对你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期见。